阿妹。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他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很短的一节经文哈，我们再来念一次好吗？来，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他拯救心灵被压伤的人。感谢主，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这个系列。这个新的系列就是谈到怎么样在患难当中能够仍然拥抱着盼望。在教会当中，你可能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经常听到人家这么说，他说真的有神啊，因为神垂听我的祷告，祷告会带来的一些改变。我想这样的一个说辞一点都没有错，确实祷告真的是能够带来的许多的改变。然而更常见的一件事情，祷告它的果效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跟你隔壁讲说，祷告改变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果效，其实就是借着祷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改变。今天我们要再加上一件能够带来改变的事情，什么样事情呢？就是痛苦也能够带来改变。阿妹吗？许多时候当我们面临到痛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经历到来这样的一个改变，而且这个改变同样的总是对我们自己开始，总是先改变我们开始。当你的家里，比如说当你那个非常安全舒适的这个家庭竟然遭受到小偷的这样一个侵入的时候，而且破坏的时候，当一位你十分亲近的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好朋友，你以为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但是他们是突然的去世了。当你十分信赖而且非常的倚重的配偶，有一天突然背叛了你，无论是哪一种的情况发生，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伤害，而且这些的伤害，许多事情因着这个样子都会改变，连我们自己也都会改变的。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在生命当中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伤害，所以说我们最好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伤害。如果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来面对伤害的时候，那么可能也会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对生命的一个摧毁，而不是建造。今天在场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正背负着一些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可能这个伤害已经累积多年的伤害，可能这个伤害的严重度已经超过你能够负荷的，可能这个伤害或许现在你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个不晓得那个伤害有多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很多人想要想到这些伤害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第一个反应会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还是我所爱的人身上？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发生？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打从人类有人类历史来的时候从来没有被间断过的问题。阿妹吗？这个问题在最早的文献之一，就是在我们圣经里面的约伯记里面，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约伯记，这个约伯他是被神在神眼中来看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而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在一夜之间竟然完全的走样了，他面临到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灾难，面临到一连串的身体的疾病，在这种已经很痛苦的时候，他的最好的三个朋友那个时候还指责他说，你看你之所以今天会碰到这种事情，乃是因为你得罪了神， 所以说你遭到天谴，你才会遭到这样的一个灾祸，才会遭到这样的一个疾病。面对这样的一些的控告也好，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遭遇也好，真的是约伯不晓得怎么样来说，不晓得怎么样来表达他内心里面这样的一个说不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说在圣经里面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我必要得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所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且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讲白一点，说白话一点，就这个意思。约伯在那个地方所要表达的是，够了，我已经受够了，我觉得再这样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神啊，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你诉说我内心里面的苦情。神啊，你说我到底犯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啊？神啊，你怎么会轻看你亲手所造的我，又赞同祝福那些邪恶的人的诡诈，他们的计谋呢？你觉得你这样逼我是合理的吗？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各位，当你听到约伯的这一番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心有戚戚焉，我不晓得你会觉得他也正道出了你的一些心声。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我曾经有过非常真实的感觉。面对这些受伤的处境跟经验，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观点里面来看看，给我们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个了解。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我们会受伤害，为什么我们会受伤。我想至少可以归纳成四种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因为这是人类犯罪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处在一个堕落的一个世界，人会生病，有自然的灾祸啊，天灾等等的攻击，这些都是因为有罪的存在。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他们偷吃了禁果，让人类陷入在罪恶当中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完全走样，完全变质的，人类也因为这个样子陷入极大的一个困境。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来，主上帝对那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的怀孕的痛苦，生产的阵痛，虽然这样，你对丈夫仍然有欲望，而他要管辖你。主上对男人说，你既然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土地要因你违背命令而受咒诅，你要终身劳苦才能够只想足够的粮食。在这里我们不能看到，不只是女人会有痛苦，男人也会有痛苦，连土地都受到咒诅。这是一个因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导致的不幸，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灾难。人类也不断的继续的因着自己的罪性和罪行来增添了许多原来可以避免的这样的一个祸害跟苦难。譬如来说，因为许多人乱丢垃圾，造成所谓的垃圾海的扩大。各位，你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形吗？有一个垃圾海，整个到处充满的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在海边里面有多少的这样一个垃圾堆积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在海洋当中的垃圾有高达 80% 的比例是来自于陆地上这些废弃物吗？我想这个就是其中以那个塑胶袋的这个类东西的废弃物是最多的，像塑胶袋啦，还有啊瓶盖啦，还有保特瓶啦等等，这些生活上常见的这些用品。你知道这些东西看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在海洋上却造成海洋生态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许多的海龟，他们你知道，许多海龟他们误把这些塑胶袋把它当成是水母，所以就把它吞进去了。因为吞进去之后呢，就塞住了他们的肠胃，塞住了肠胃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进食，没有办法进食，许多的海龟都活活的被饿死。我们再看科学家有一次他们在岸边的时候，看到一只搁浅在这岸边的一只鲸鱼，他们把它捞起来的时候，然后把它解剖之后，竟然非常令人讶异的发现一件事情，这一只鲸鱼的胃里面居然有800公斤的塑胶袋在它的里面。像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就看到因为人不断的在这个罪行当中所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东西，变成就是一种灾害，变成就是一种祸害。我们看看也因着一些废气排放量的一个增多，造成了许多城市他们的这些空气的污染，也造成温室效应的这样的一个过高，全球暖化的这样一个乱象。像台湾啊，前一阵子开始流行，现在还继续不断的发热的这个登革热，你知道现在的病例已经将近快要30000个病例了。为什么？因为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温度居高不下，就是没有办法降下来。本来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像在中国或是在台湾，已经秋天了，已经好的天气了。最近我们回去的时候，十月天都还33度，这样的一个情形，全球暖化的情形，让整个登革热的疫情没有办法来停止下来。我们看到不止这个样子，在美国最近研究更是指出一件事情，气温的上升竟然使得北极的蚊子很快就成长起来，而且那样的数量是大幅度的增加。他说温度每上升2度，蚊子的成长是 53%。 这样的一个情形，另外我们看到全球暖化的现象造成台风是越来越强。九月底我们回去的时候，在回去到台湾的时候，碰到一个最强的一个台风，杜鹃台风，有17级的这么大。这样的一个情形都是跟人类，追根到底来讲，是因为人类的罪行破坏了整个环境生态所造成的结果。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你我会受伤，你我会受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会有受到伤害，乃是因为我们周遭的人他们邪恶的行为所导致的。因为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软弱，生命当中的一些罪行，使得我们就成为一个受害者，然后呢，我们这个伤害就这样子来产生的。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旧约耶利米书里面看到耶利米先知，他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的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们在耶利米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耶利米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义人，但是因为当时候的百姓作恶多端，导致他本身也受了遭殃。我想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同样的是发生。好像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人他喝醉酒了，然后呢开车上路的时候，你也刚刚跟他同样一条路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可能会碰到极大的危险，或许会丧命也不一定。我们在看到现在的伊斯兰武装的组织 ISIS 他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在巴黎的这个地方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些祸害，这些东西都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他们已经到处都有这样的一个难民，他们经历到许许多多生命的这样一个痛苦。我想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有时候我们也会成为别人受苦的根源，阿妹吗？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往往没有办法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没有办法来控制我们的脾气，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个性上的一些不成熟，或者是因为我们有不健康的原生家庭，导致于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苦难， 也因着这样一个苦毒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无意有意无意当中就带出来对别人的伤害。我想这样是一个事实，也因着这个样的事实带出了一个第三点受伤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智慧的选择。当我们选择做一个没有智慧，做一些没有智慧的事情，或者是啊，我们这个为着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顾违背神的法则的时候，我想我们自然就会遭遇到一些痛苦，就会遭遇到一些伤害。这个在圣经里面就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好吧，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来，一个人受试探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去了，他的欲望怀了胎，生出罪恶，罪恶一旦成长就产生死亡。比如说今天你如果为了一个错误的理由决定跟一个错误的对象结婚的时候，那么你本来因为这样的一个选择，你就注定了，或者说这么一个时候就会带来的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的一个痛苦。如果你选择不良的电视节目网站音乐等等，而让这些不健康的影像，这些不健康的思想来进入到你的脑海里的时候，那你就不要惊讶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一直都要挣扎在许多因为痛一些这些错误的不良的习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如果你选择以说谎，如果你选择以欺骗成为你的生活模式的时候，那你必然有一天你会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付出极大的代价。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领袖摩西有一次就把他们全部就召聚起来，非常严肃的对他们宣布了这一段话。一起来，来，现在我呼唤天地来作证，把生命和死亡、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选择生命吧，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就能存活。今天神也将蒙福也将咒诅来这样的一个道路来摆在我们的面前。当你为着欲望为欲望所胜，然后去选择后者的时候，伤害和痛苦肯定会临到我们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法则。许多时候不是神在惩罚我们，许多时候是你种什么你得什么，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今天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你在平常的时候你的这些在性行为上不检点的时候，你不要怀疑，或是你不要怪罪说有一天你得到这样的一个艾滋病的时候，这是不是神在处罚你，乃是你因为你自己本身所种下的东西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收成。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我们所受到伤害其实都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今天如果你不想要被烧伤的时候呢，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能够远离火远一点，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烧伤。最后还有一个可能导致我们受苦的原因，乃是出于神的管教。有时候我们会受苦不是其他的这三个原因，乃是因为神的管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难道你们忘记了神怎样用劝勉儿子的话劝勉你们？他说，我的儿子啊，要留心主的管教，不要因他的责备而灰心，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每一个人，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然后接下去又说，一起来，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可是后来那些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过着正直的生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的苦难可能来自于神对我们特别的训练或是特别的管教，如果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有时候神会搭我们屁股，阿们吗？有时候神会搭我们屁股，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坐冷板凳的，但是同时呢，神也会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做。就好像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人，当我们的孩子生病的，当我们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管教他的时候呢，我们之后我们还会让他知道什么样的情形，你错在哪里。不要说别的，就像我们家那只狗狗，这个多多一样，每次乱大便乱小便的时候， 好、哦，我们惩罚他，我们怎么惩罚？把他带到他大便的地方，打屁股，让他知道你错在这里。阿妹嘛，所以这个就是神也是有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错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的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管教的。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选择这样的一个例子，譬如说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他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之一。约拿因为逃避神对他的呼召，然后呢他没有去神要他去的尼尼微那个城市来传福音，导致于他在船上的时候就遇到大风浪。后来当船上的人知道说他是整个造成这一次的灾难的一个罪魁祸首的时候呢，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然后被丢到海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做了一件事情，预备了一只大鱼，就把他吞下去了。然后这个约拿就在鱼的腹中，在那边三天三夜的时间，在那边做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那边祷告了，在那边认罪悔改了。本来他是要走到他死的地方，不听从神的命令，但神借着这一只鱼把他关闭，这个叫做关井闭，把他关在这样的一个肚子里面，什么地方都不能走，在那边他就只好祷告，只好认罪。三天之后就把他吐出来，吐在这样的一个干地，然后再跟他说，你赶快继续完成我要你去完成的使命。果然他真的这样做，去到尼尼微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全城的人都信主的，都悔改了，免去了神要给他们的惩罚。像这个样子，我们看到约拿他所碰到的船难，以及他在鱼腹中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出于神对他的管教。这个管教的目的乃是为着要让他能够来完成神对他生命当中，继续完成神对他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命定跟使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如果你看整个以色列史的时候，你会看到以色列史是真的非常有意思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许多时候也经历到神对他们的管教。你知道以色列百姓神这样的一个爱护他们，把他们带领从出埃及等等这事情，但是他们经常忘了神的恩典，经常忘了神的恩惠，还去拜其他的偶像，远离神。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神几次让他们亡国，而且他们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其他的一个国家去。只等到他们悔改认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再一次被带回他们的国家。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管教。所以说他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知道他管教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伤害？刚才我们讲过，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就是因为别人周遭的人他们的不完全，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出了没有智慧的选择，或许有时候也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管教。然而我们知道，单单了解这一些受伤的原因，并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任何问题，也没有办法来减轻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跟伤害。因为回答为什么，只是对头脑有帮助，对我们的心一点都没有帮助。而我们受伤的地方在哪里？在心里面。阿们吗？所以说我们受伤在心里面，我们不是受伤在这个脑海里面的。在受伤的痛苦当中，我们会很容易对人生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动力，甚至失去了意义感。而这些呢，都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来保守我们的心，以免灰心啊、苦毒啊、不满啊、沮丧啊、自暴自弃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意念充满我们的心。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来分享怎么样来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心的问题。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怎么去面对它呢？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说，之前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看看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一些伤害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去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唉声叹气是 OK 的，阿妹吗？ 唉声叹气是可以的、哦、圣经里面其实就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生命当中会碰到一些困境，会碰到一些伤害，当我们碰到困境伤害的时候，我们会呻吟，我们会叹气，我们会哭，我们会难过，这个都是准许被准许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其实我们存在，我们的人的存在就是在这样一个处境。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罗马书怎么讲，一起来读一下，来，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啊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孩子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哭啊。有没有孩子出生的时候说哈哈哈哈是很开心的？没有，生的时候哭啊，有没有？哇，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好，那我看到说真的是我们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都一同在劳苦直到如今，是今天我们的受造。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常常会去想说假装没有事情，万事都 OK 了，事实上我们内心是在滴血，事实上我们内心是在受伤的，事实上我们内心是难过的。保罗在这一句话的意思里面是在告诉我们，他说你不必假的啦，你不必假的啦，因为你生命当中受到的伤害，你自然就会叹息，你自然就会呻吟，这是可以的，这是没有关系的，难过诉苦这些都可以的，都被允许的。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提醒，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跟你各位讲说必须要有智慧，要适当的让这些情绪有发出的正确管道。有些伤害是你可以随时都可以跟人家这来分享的哈，这些伤害你可以随时去分享的，你不要太多的顾忌的。譬如说你被狗咬到了受伤的，哦，可以分享，哦，被狗咬到，哦，这个很痛啊，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讲。哦，你在超市的时候或是你在餐厅的时候，服务人员对他对你的服务态度非常恶劣，你会不会想讲？你可以跟人家讲，哦，我今天碰到什么没问题的。我想这个跟你关系更远的这些人，然后你碰到这些问题，你可以很自然的一般性的跟人家分享。但是呢，有一些伤害你就是不能够一见到人的时候就讲，一见到人就讲，有时候只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带来更大的误会，特别是有关你婚姻跟家庭的事情，这方面的事情你不要到处跟人家讲说我的先生有小三啊，哦，我的太太有小王啊，哦，或者是我的孩子不是孝顺啊，你不能够到处跟人家宣扬这个事情，阿妹吗？因为这些话迟早会回到他们的听，被这些当事人所听到的。当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对你的关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不可能有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很小心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些想要表达，我们情绪可以表达，你可以唉声叹气，你可以诉苦，但是你要有智慧的来选择对象，阿妹吗？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我们这样鼓励到说，你可以跟你的属灵的遮盖，你的领袖来分享，你也可以跟那些值得你信任的这个属灵的同伴伙伴来跟他们分享你的感受。所以这样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它是一个安全的事情，你可以诉苦，你可以发出你的情绪，跟你各位讲说，但要有适当的管道。第二点，你可以帮助，能够帮助你来面对生命的受伤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就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跟随基督的人伤痛到最后肯定会结束的。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事实，这个世界肯定不是我们永远的家，阿们吗？我们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但是许多人就忽略到这样的一个重要性，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只是客旅的来到这个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还要回到老家。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你有的时候，如果你又是一个 跟随基督的人的时候，那么神应许我们必从这些伤痛当中能够得到释放。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神要赐他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到了那一天，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完全来明白这一切事情所发生的意义。我们也可以，神也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在永恒的天国里面不会再有任何的痛苦。你知道，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们的心来讲是何等大的安慰跟盼望。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经常听到一些黑人灵歌，你知道吗？各位，你知道听到黑人灵歌的时候，黑人灵歌的时候，你看他在表达的时候，哦，我是徘徊异乡的客旅，有一天我要回到这个家乡的时候，他们被奴隶，他们成为一个黑奴，那一些美国的黑奴，他们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的生活受到极大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跟受到极大的一个迫害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要回到那个天家的地方，所有的过去的眼泪神都会为我们擦掉，所有过去的一切全部这些东西痛苦都要过去的。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是何等大的安慰跟盼望。第三点，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命的伤痛的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他是一个非常愿意跟我们一同经历受伤的神。你知道我们的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就是圣父、圣子还有圣灵。你知道我们的圣父他是创造我们的人，他是爱我们的人，但是他经常经历到他所爱所创造的人对他的拒绝，他甚至经历到丧子之痛，他经历到他的独生爱子为着我们世人的罪，他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他经历到丧子之痛。我们看到耶稣为着我们的罪，他忍受十字架上各样的煎熬、折磨、屈辱，最后死亡。我们看到圣灵，好不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有关圣灵的事情，一起来。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原不知道该怎样祷告，可是圣灵亲自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向上帝祈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依照上帝的旨意替他的子民祈求。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不只是一个非常能够了解我们的处境、非常能够体会我们的伤痛的神，更是一位愿意跟我们一同经历受伤的神。就好像诗人大卫他的一篇最有名的诗篇里面，诗篇23篇里面的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真的是我们看到人生当中难免会经历到一些死荫的幽谷，但是在那样的处境的时候，神永远没有离开我们，神是陪伴着我们，是跟我们一起来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受苦的情境。不止神在我们的受苦当中与我们同在，基督的身体教会也在我们受苦的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最好最具体的，成为一个最好最具体的一个支持团体，特别是借着家庭小组更能够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功能。每次到了小组的时候，让全能服事彼此代祷的时候，借着这样的一个彼此代祷以及接续的跟进关怀行动，都是一同在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伤痛，都是一同经历所谓的生命的共同体，让受伤的肢体能够更有能力，能够更有勇气，更有盼望的去面对他们生命当中所受的伤害。第四点，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伤害的关键，就是我们必须明白神他能够将伤害转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今天我们如果我们 跟随耶稣的人，是真心爱神的人，那么我们所经历到的伤害将不会是白白浪费的。神不只是会赎回你的伤痛，他还应许我们说，叫所有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伤痛反倒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这样的一个祝福，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更像基督的品格。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来，我们知道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多得益处。这就让我想到在旧约里面那一位约瑟，你知道那一位约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也是他的爸爸所喜爱的人，但是呢，没有想到他竟然经历到他的十一个兄弟对他的出卖到埃及，去到那边当奴隶了，然后表现得很好，有机会成为一个官员的这样的一个管家，没有想到被这个官员的管家的太太又来诬陷了，他就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这样前后有13年的时间。在这一段13年的时间对他来讲并不是白白的，因为这13年当中正在塑造，正在磨塑他的品格，为的是要他后来能够承担宰相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职责。更进一步来说，当我们经历到伤害的痛苦的时候，往往会粉碎了我们自以为是的人生态度。你没有受到伤害，人经常会很骄傲的，会经常自以为是的，这些痛苦会促使我们怎么样屈膝下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谦卑自己，好让我们在领受神的安慰、神的释放、神的医治之后呢，能够转过身来帮助其他的人。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就认这一段。来，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当我们谈到我们为什么会受伤的时候，其实那是去解释过去，是去向后面看，是向后看的，让我们能够知道事出必有因的。然而当我们谈到如何去面对受伤的时候，那是帮助我们面对未来，是向前看的，让我们能够充满了盼望。然而我们都知道，就算是你完全了解伤痛为什么发生的时候，仍然不能够带给你任何的医治跟释放。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向前看，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个力气，把所有的精力就集中在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受伤的情境，而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想到为什么会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为什么会受伤，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好不好？让我们向使徒保罗他来学习，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认识。来，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别忘了，圣经对我们的应许是这个样子。就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的，一起来，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他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今天或许你正在经历一些不容易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受伤，让你感觉到心碎，好不好？把你的心转向神，把你的碎片交给神，然后跟神说，神啊，我的心碎了，很坦然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你照你的原本的你，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的心碎了，然后给神一个机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动工，来医治你那受伤的心灵，让你能够再一次重新得力，继续来奔向神对你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命定，好不好？那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这样的一个人类的各样的一个犯罪的情境，导致我们经常会处在这样的一个受伤的痛苦当中。感谢主，这一切神都明白， 这些神都了解，神都知道，神也能够体会。就像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不是不能够体会我们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些伤害。当我们在受伤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一同受伤，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安慰我们，好不好？我们能够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经常能够将我们的本相带着我们的本相，不要再假了，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爱来触摸我们，让神的爱来医治我们。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可能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是多么的渴望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破碎受伤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可是好像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下来。如果你有这种感觉，有这种需要的，好不好？这时候给神一个机会，我带你们做一段的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你，求主在我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谢谢主耶稣，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如果你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我要恭喜你，已经跟神确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你有什么任何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一位施恩的宝座前。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成为今天信息。